港媒放风习近平的新一轮均贫富措施。洞庭湖大缺堤，中共禁止外发消息，全2000人遇难。裸辞，中国年轻人的生活选择与职业挑战。东北四川街头斩人，大陆连发40宗伤人案。台裔科学家庄廉祖荣获 NASA 最高荣誉奖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7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自德州的李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启示。两个月前，李生在 YouTube 上看到健康520的广告，决定为他高血糖的太太试下尝试三高代谢补。下面我哋嚟听下李生系点样讲嘅。佢话：
因为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我嘅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啦，咁啊见到咁啊，所以我嚟就买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系比较属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啦，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 6.4， 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 7.1， 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 6.4 啊，落到几好喎，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就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听到呢段话，令人觉得好高兴，短短一个月。李太的血糖就降了下来，希望李生的故事能够给大家一些鼓励。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亦在为高血糖烦恼，可以试下李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问下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好了，我们下面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于中国经济下行迅速，近日传出中国小型银行正爆发史无前例的危机。截至6月24号的一个礼拜时间里面，有40家中国银行被更大的银行吞并后消失。与此同时，港媒放风习近平最新的措施均贫富已经来到，而由于经济下行，中国失业问题更加是严重冲击到2024年中国高考。专家警告，爆发社会动乱恐怕只是时间问题。截至6月21号，7日时间至少有40家农村中小银行被吸收、合并或解散。社交媒体上不断传出长春银行爆煲，大批民众聚集银行门口。有消息称，江西银行爆煲挤堤，大量储户在银行门口集结抗议。据悉，目前至少有337家银行被中共官方列为高风险机构。就是中国老百姓肉眼可见的银行倒闭、百业凋零、失业率暴增的情况下，港媒在近日传出习近平的最新措施，新一轮均贫富已经来到。南华早报7月4号引述消息透露，中国将对金融行业设定年度工资上限。该报引述消息人士称，300万人民币的年薪上限将适用于所有国有金融机构。该消息说，年薪限额将适用于所有国家支持的经纪公司、共同基金公司和银行，但私人投资者支持的金融机构除外。该信息并不打算公开。消息人士说，这个意味着那些在过去几年收入超过300万元人民币的人，有可能必须将多余的钱退还给他们的公司。报道说，这个举动是为配合习近平祭出的共同富裕而采取的最新举措。目前不单止整个中国银行业地震了，中共没有钱到什么地步，就连中共的职能部门城管都是多地消失了。继广西省北海市上个月宣布撤销综合行政执法局， 内蒙古赤峰市、甘肃省张掖市等地政府亦在近日调整编制，改由其他部门承接原城管的相关职责。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表示，城管这个机构一直由地方政府财政供养，有些还可能是由保安公司分派协助警察工作的雇员，这些人很多来自失业人口、外省的农民工，或者是没有正经工作的社会底层民众，这些人被地方政府招用成为打手，但在引发民怨或者财政紧张时，又往往成为当局的牺牲品。当政府财力不够的时候，这些人首先可能就是被政府解雇的人。不单止这样，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失业率高涨，而2024届中国大学毕业生现在正走出校园，毕业即失业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专家警告说，失业问题继续恶化，爆发社会动乱恐怕只是时间问题。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179万，再次创下历史新高。根据智联招聘平台近期发布的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2024届高校毕业生中一半以上工作没有着落，而中共官方不愿意给外界看到大学生就业的即时和真实数据。去年7月，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统计，中国青年实际失业率高达 46.5%。 中国统计局在2023年8月中旬宣布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中国由中央到地方的诸多措施，凸显了大学生就业形势的紧迫，亦都印证了大学生就业在中国不单止是民生问题，更加是政治问题。因为历史经验证明，失业人口不断暴增，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动乱。中国华南、华中近日相继出现罕见的洪水，而湖南省华容县团州县的洞庭湖堤坝出现缺堤，6号缺口扩大到200几米阔，有消息传出有近2000人遇难，而中共官媒大力宣传即将堵住缺口。但有大陆专业人士分析说，水流减缓前根本不可能堵塞，是中共的无能造成了更大人祸。7月6号受灾严重的湖南团州县洞庭湖大堤崩溃，造成洞庭湖缺堤，团州县 92.5% 的地域被浸，被浸面积约47平方公里，水深约5米左右，村民房屋几乎全部被洪水淹没，一些逃难的村民无处可去，在大堤上坐了一夜。当地警方已将华容县内及所有联外道路进行交通管制，除了防汛车辆外禁止通行，当地政府还禁止个人对外发布消息。而北京日报报道说，缺堤区域附近的6个村庄一个小区内5000名民众已全数安全迁离。而社交媒体网友爆料，官方说团州县5000人撤离，但事实上是附近最少6万人逃离。初步估计初期最少造成2000人遇难，目前缺堤由几米扩大到200几米，缺口不断扩大。目前华容县的岳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紧急宣布，因防汛工作需要，进出华容县的所有通往外面的道路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华容县境内除了防汛用车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所有过境车辆必须绕行。而中国各官媒并未报道当地是否有人员伤亡或失踪。网上流传相片可见，华容县官方禁止个人对外发布消息。有消息说，洞庭湖缺堤最开始是能够堵住的，但令人意想不到，现场政府不是用石头、沙石袋来堵塞缺口，政府居然用车装满了沙，开车到堤坝口挡洪水。网友调侃说，用沙来挡洪水，全球亦都是首例。7月6号，大陆今日头条发布网友 挂住羊头卖牛肉的文章。民众专家指出，在水流没有减缓之前是不可能封住缺口的，用再大再多的石块、麻袋、车、船向入面填亦不会有效，只会白白损失这些车船。网友说，华容缺堤证明官僚队伍搞成了彻底的官僚主义傻仔，彻底无能，将湖南人害死了，将这个国家害死了。近期大陆社交媒体微博上有很多关于裸辞的热门讨论。裸辞是指没有找好下一份工作就突然宣布离职。近年来长时间工作和低薪收入的挣扎，令中国年轻人涌上社交媒体分享他们对生活、工作和人生的思考。纽约营销咨询公司创办人劳伦斯林话俾商业内幕知，经济低迷同企业文化会令中国年轻人感觉自己只是大公司机器上的齿轮，他哋时时感到幻灭同士气低落。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不应该是工作。这种单调和过度劳累的感觉令一些年轻人实在无法适应，他们在网上发布自己裸辞的影片，想去远方调整和适应一段时间。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陈威玲告诉商业内幕知，在大型科技公司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是精英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的共同梦想。他说，但要在中国艰难的科技行业取得成功，需要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这个模糊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界限。在微博上一个家住标签年轻护士在三甲医院六年后裸辞逃离的讨论帖中，中有一位医生写道，走就走吧，我亦都是走的那一个，我感觉自己再不走就要死了，出来之后天地更广阔，有三甲医院的工作经历，再就业亦不难。微博上亦出现了有关裸辞的讨论。一位网民说，他是因为想停下来一段时间所以提出裸辞，他晒出离职后的规划，学英文、健身、成为一位好厨师，以及去旅行看看所有我从未有时间看到的美丽风景。这位网友还说，我不知道这次裸辞之后我的生活会不会更好，但我知道如果我保持不变，这样我28岁那时不敢做的事，会是等到我年老之后永远都不会尝试的事。同上一代人不同，年轻一代更加容易通过社交媒体质疑职业现状并获得共鸣。在裸辞之前，中国年轻人中还有躺平的讲法。眼下中国年轻人的就业大前景并不友好。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3 年12月份16至24岁人群失业率为 14.9%， 25至29岁人群失业率为 6.1%， 30至59岁人群失业率为 3.9%， 所以在社交媒体上亦总能看到前辈规劝年轻人不好好冲动突然裸辞的贴文。7月4日，辽宁发生斩人案，至少三死一伤。当日同次日，河北、四川亦传出街头捅人案。据网民不完全统计，两个月来大陆接连发生40宗持刀伤人事件。7月5日，网上传出多个影片显示，四川成都简阳市南门发生当街斩人案，两名老年女子受伤，其中一人受伤严重，右半边衣服都被鲜血浸透。7月4日，网上中传出多段影片显示，在河北石家庄赞王县潭山东路，两名男子持械当街搏斗，其中一人左腹部衣服被鲜血湿透，但最终将另一名男子压制在地上，直到公安到场先至企起身。7月4日，辽宁沈阳铁西区兴工南街阳光花园小区亦发生一宗持刀伤人案件，当地公安通报三人遇难，一人受伤。有网民根据社交媒体上的消息统计，由5月7日至7月4日， 大陸發生超過40宗持刀傷人案，造成至少55人遇難，48人受傷。除此之外，仲有槍殺和其他類型的殺人案。因為中共的輿論維穩，上述案件中只有少數由官方通報，其他都未見陸媒報導，只有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影片或者相片。網民估計真實的傷人案數量可能更高。中共數十年的仇恨洗腦，導致社會充斥戾氣。近年來中國經濟衰退，民眾生存壓力倍增，令這種戾氣更容易被激發。美國太空總署最近授予佛羅里達大學機械與航空工程系教授、台裔美籍科學家莊念祖傑出公共服務獎章，表彰他在太空科學領域的突出貢獻。莊教授通過研究如何有效降低火箭燃料在儲存和運輸過程中的損耗，為未來深空探索提供了重要支持。莊念祖的研究專注於改善液態氫和液態氧等火箭燃料的保存和運輸效率，這個對於延長火箭的飛行距離至關重要，特別是在探索月球、火星及其他深空目標時，它的實驗必須是飛機進行拋物線飛行時利用極短暫的微重力狀態完成，這種實驗條件極其困難。莊教授畢業於清華大學核工系，並在美國多間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期間有完美的學業成績。NASA 在發布獎章時指出，莊念祖連續30年在太空低溫液態燃料管理科學和技術方面作出了卓越、持續且多方面的貢獻。他的研究不單止幫助 NASA 改善了燃料管理系統，還為其他科研機構提供了重要的實驗數據和技術指導。莊教授解釋說，他的研究涉及如何有效降低燃料因高溫揮發而損失的問題。他的實驗室每次飛行只能夠獲得約20秒的微重力時間，這個要求他們在極為有限的時間內進行高效的實驗。莊念祖除了在科學界取得的成就之外，他還表達了幫助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願望。他計劃將他在火箭燃料冷卻技術上的成果應用到台灣的電子和計算機科技領域，以提升台灣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地位。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